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礼拜四再次试射，韩美副外长紧急通话。埃塞俄比亚内战落幕，政府与叛军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美国警告德国不应该被中资公司入股汉堡港。首位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委员访台，期盼深化台美合作。佛罗里达州派克校园枪击案定夺，凶手被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拜登拨款130亿补助家庭能源账单，被指是选举噱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尔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彦东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进行了一场紧急通话，强烈谴责北韩当日再次发射导弹是不道德和极其恶劣的行为。据韩国军方通报，北韩当日又发射了一枚长程弹道导弹和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在第一枚导弹射出后，日本当局已向中部和北部地区部分居民发出避难警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较早时亦向记者简短表示，北韩一再发射导弹令人愤慨，这个绝对是无法原谅的。这个亦是平壤当局前一日连发25枚导弹后，在礼拜四上午发生的又一次军事挑衅。之前美国和韩国已经多次警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期频射导弹，最后可能会展开另一场核子试爆，这个将是北韩历年来的第七次核试。北韩研究学者安灿一话俾法新社知，呢啲都系北韩接落嚟要核试前嘅庆祝行动，同时亦为发展战术核武进行一系列实质试验。礼拜四嘅军事挑衅发生后，韩国军方已经表示，韩军将维持全面警戒状态，同时同美国密切合作，加强监视同戒备。据埃塞俄比亚政府2号与泰格瑞省地方势力签署的协议，双方已经同意永久停止敌对活动。目前这场内战已经持续了两年，共造成数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数十万人面临饥荒。由非洲联盟斡船的正式和平谈判在南非首都普勒托利亚展开，只是一个礼拜后，双方代表在礼拜三就立即签署永久停止敌对活动的协议。非盟调解小组负责人奥巴山若在仪式上说，埃塞俄比亚的冲突双方已经正式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并且会有系统有序的而且协调地解除武装对峙。国务卿布林肯当日亦表示，我们乐见今日在普勒托利亚迈向非洲联盟让枪声平息的重要进展，同时乐见协议落实后能够畅通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保护平民。而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当日虽然没有承诺埃塞俄比亚能够重返非洲成长期机会法案，但他表示埃塞俄比亚政府与叛军达成协议，确实为美国和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一次双边的机会。据国务院一名官员礼拜三表示，美国已经警告德国政府不要允许中资公司获得汉堡港口码头的控股，这个被外界视为衡量德国愿意在几大程度上加强与最大贸易伙伴立场的标准。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国航运巨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去年出价收购汉堡港口和仓储物流公司在德国的最大港口三个码头之一的 35% 股权，但德国联合政府在是否让这笔交易持续进行的议题上意见分歧。德国上个礼拜批准中远集团入股德国汉堡港托勒奥特货柜码头，但持股下调至 24.9%， 已低过最初的计划，亦由于股份已经降至 25% 以下，因此这笔交易将不再需要内阁批准。另一方面，美国对这项协议表态的同时，德国总理肖尔茨预计将在这个礼拜五访问中国。反对人士批评肖尔茨正持续将德国的经济利益置于更广泛的安全问题上， 预计各界将会密切关注关于德国在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和对抗中共领导层的态度。当地时间星期三，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委员卡尔以应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邀请抵达台北访问，并展开一系列双边会谈。据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星期三发布新闻稿显示，卡尔是首位造访台湾的 FCC 委员。造访台湾期间，卡尔将拜会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数码发展部与外交部。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表示，除了拜会官方机构外，卡尔亦将与科技与信息业利益相关者召开会议，并前往新竹进行几场座谈。卡尔指出，自由民主的台湾对美国繁荣至关重要，台美深厚的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以及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上。他很荣幸能够在台湾展开一系列双边会晤，但在科技领域，台湾就有不可取代的贡献。他期待深化合作，并就对台美至关重要的科技议题，包括网络人性、网络安全等领域交换意见。佛罗里达州派克兰杜格拉斯中学2018年枪击案，经法庭听取幸存者及受害者亲属多个钟头的证词后，凶手克鲁兹已经在礼拜三正式判处无期徒刑。上个月陪审团在投票后没被克鲁兹被判死刑，但需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派克兰校园枪击案是美国史上最惨重的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之一，当时共造成17人死亡。佛罗里达州布罗瓦郡巡回法院法官谢瑞尔在这一次庭审中同意检方的请求，让受害者亲属在宣判前先在庭上发表讲话。17岁受害者拉姆齐的母亲安妮话俾克鲁兹知，指责佢简直系邪恶透顶。受害者家属伊念兹就称克鲁兹系国内嘅恐怖分子。佢嘅公公杜格拉斯中学嘅体育主任希克森亦因此丧生。另一方面，好多受害者嘅家属都谴责陪审团嘅决定，批评要求12名陪审团成员需要一致同意，先能够判处被告死刑嘅法律。据白宫官员这个礼拜表示，拜登政府计划拨出约130亿美元资金作为补助，以帮助美国家庭支付供暖的能源账单。不过有批评者谴责，这一措施是一个选举年的噱头，真正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松绑那些为了所谓绿色新政而制定的国内能源生产的限制政策。根据白宫的一份概况介绍，该措施包括在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的框架下，提供45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美国家庭降低今年冬天的取暖费用。其中部分资金将直接被用于支付取暖账单，而部分资金被用于进行住房节能升级和维修，以降低取暖和制冷费用。另外有90亿美元的新退税计划资金就来自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这一笔钱将被用于对住宅进行升级，以降低能源消耗，包括安装50万个热泵，以及对住宅进行更好的隔热改造。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频发射导弹挑衅，韩美延长联合空中军演。美国出售导引多管火箭系统给芬兰，加强欧洲北翼战力。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三家中企退出稀土矿物投资。拜登佛罗里达州撑民主党人，称德桑蒂斯是川普化身。美国法院裁定选美比赛可禁跨性别佳丽参赛。美国将要求艾斯摩尔禁止继续供货给中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韩国空军3号表示，由于北韩近来频频挑衅，韩国将与美国延长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空中军演。北韩2号试射了20几枚飞弹，今日又再度试射。韩国军方表示，北韩今日试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和两枚短程飞弹，但洲际飞弹的试射似以失败告终。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表示，美国强烈谴责北韩试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北韩接连试射的行径明显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禁止发射洲际弹道飞弹的决议。普莱斯表示，此举显示北韩对邻国区域、国际和平安全及全球禁止核子扩散制度构成威胁。他说，此举凸显所有国家都需要全面执行和北韩有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些决议目的是禁止北韩取得进行这些破坏稳定的试验所需技术和材料。美国5月曾经以北韩恢复试射弹道飞弹为由，带头推动联合国加强制裁北韩，但中共与俄罗斯当时否决这一项提案。美国国防部2号宣布，国务院批准对澳洲出售24架 C-130J 运输机及相关设备，价格高达63亿5千万美元。根据这份声明，这项交易的主要承包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次军售有助提升澳洲空军整体作战能力。此外，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表示，美国国务院决定批准对芬兰政府的潜在外国军售案，将出售导引多管火箭系统火箭弹与相关设备，金额约5亿3500万美元。这笔军售案亦包括品质保证团队、运输服务等相关计划内容和后勤支援，总额约5亿3500万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表示，这项议定中的军售案将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方法是透过提升受信赖伙伴的安全，这个对欧洲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而言是重要力量。此外，协助芬兰发展与保持强大的保卫能力，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并说，这一项议定中的军售案不会改变欧洲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亦不会对美国防御戒备状态造成不利冲击。加拿大2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3家中国企业撤出其在加拿大稀土矿物公司的股份。法新社报道，一份声明指出，被勒令撤出股权的包括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盛泽锂业国际有限公司以及壮格矿业投资成都有限公司。加拿大工业部部长岑潘说，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对这些公司进行了严格审查先作出这项决定。岑潘说，虽然加拿大继续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但投资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关键矿产供应链时，我们会采取果断行动。稀土矿物被认为对未来的绿色科技至关重要，而且已经应用在电子、航太、汽车和国防工业入面。加拿大5日前宣布加紧限制外国国有企业对加国稀有矿物的投资，只有特殊情况下才会准许投资。渥太华列出31种他认为关乎自身经济繁荣的关键矿物，包括用于太阳能板、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电池的钴、锂和锰。11月1号，拜登在佛罗里达州为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查理·克里斯特竞选站台时表示，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是另一个版本的前总统川普。在大选投票日的一个礼拜前，克里斯特民意调查与德桑蒂斯的差距越来越大。拜登特意到佛罗里达州黄金海滩为帮助克里斯特进行游说。民主党人现在特别关注迈阿密大德院的趋势，该院拥有150万达到投票年龄的西班牙裔美国人。在过去的20年里面，他一直是民主党的据点，但共和党在过去的总统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民主党失去迈阿密大德，可能会阻断他们在佛罗里达州全州竞选中获胜的道路，包括之后的总统选举。自2012年前总统奥巴马以来，佛罗里达州一直没有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拜登亦在该州落败。拜登在3号到新墨西哥州，4号在加州和5号在宾夕法尼亚州为当地的民主党候选人助选。 美国法院裁定选美比赛可以禁止跨性别佳丽参赛。路透社报道，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票数驳回跨性别维权人士葛林提出的控诉，例自俄勒冈州的葛林申请参加选美比赛被拒绝，去年向波特兰的联邦法院控告主办方美国小姐有限公司。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表示，俄勒冈州的反歧视法主要用来禁止公共场所基于性别认同的歧视，但如果套用在美国小姐选美主办公司，将抵触美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法院同意该公司透过筛选参赛者来表达对女性睇法的论点。巡回法院法官大克在裁决中写道，人们普遍认为选美比赛的宗旨是表达对美国女性的理想愿景。另外一名法官不亚亦支持他的论点，持不同意见的法官海瑞柏表示，在权衡宪法问题时，法院应该先裁定俄勒冈州的法律是否适用这一家公司。这项裁决确认联邦法官2021年裁定驳回葛林控诉的决定。彭博社报道，预计美国这个月将在对话中对荷兰施加压力，要求艾斯摩尔禁止继续供货给中国，以限制中国取得先进芯片技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一直向荷兰施压，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售更先进晶片生产机器。尽管美方不认为新一轮会谈就能够达成结果，但知情人士表示，这一次会谈的性质比较偏向双边咨询，双方的讨论将触及美国与荷兰科技合作的其他议题。对此，美国国安会、荷兰外贸部和荷兰的开发合作机构都拒绝回应。目前艾斯摩尔已经没有在中国销售先进的极紫外光设备供应，但美国希望禁止范围可以延伸到更成熟的技术。最新发展凸显拜登政府持续说服盟国遵守自己的出口管制，并确保中共军方无法取得最先进的技术。艾斯摩尔是全球5500亿美元晶片业的关键，制造最先进晶片生产过程中必要的设备。美国如果希望管制生效，没有艾斯摩尔配合办不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